扁鹊是渤海郡正地人，姓秦，名叫越人。年轻时做人家客馆的主管，有个叫长桑郡的客人经过客馆，唯独扁鹊认为他奇特不凡，常常恭敬地对待他。长桑郡也知道扁鹊不是普通人，他出入客馆十多年，才叫扁鹊私下座谈，悄悄跟他说，我有秘藏的医方，年老了想传授给你，你不要泄露出去。扁鹊说，遵命。于是他拿出怀中的药给扁鹊说，用上持之水饮服这药，30天后就能知晓事物了。于是全部取出他的秘方书籍都给了扁鹊。忽然间人就不见了，大概不是凡人。扁鹊按照他的话服药30天，能看见墙另一边的人。凭借这种本领看病，能完全看到五脏的症结，只是以诊脉为名义罢了。他行医有时在齐国，有时在赵国。在赵国时就叫扁鹊。当晋昭公的时候，众大夫势力强盛，而国君宗族势力弱小，赵简子做大夫，独揽国家政事。赵简子生病5天不省人事，大夫们都害怕，于是召来扁鹊。扁鹊进去诊视病情，出来董安于问扁鹊，扁鹊说，血脉正常，你们何必大惊小怪。从前秦穆公也曾这样，7天后才醒来。醒来的那天告诉公孙支和子瑜说，我去了天帝那里很快乐。我之所以去那么久，是因为正好有所学习。天帝告诉我，晋国将要大乱，武士不得安宁，之后将有人称霸，但未老就会死去，霸者的儿子将让晋国男女混杂无别。公孙支记录下来并收藏好，秦国的史册于是由此产生。至于献公的动乱、文公的称霸，以及襄公在崤山打败秦军后回国放纵淫乱，这些都是您所知道的。如今主君的病和秦穆公相同，不出3天一定会痊愈，痊愈后一定有话要说。过了2天半，赵简子醒来，对众大夫说，我去了天帝那里很快乐，和百神在君天游玩，广乐九奏万舞，不像三代时期的音乐，那声音动人心弦。有一只熊想拉我，天帝命令我射它，我射中了熊，熊死了。有只皮过来，我又射它，射中了皮，皮死了。天帝非常高兴，赐给我2个竹箱，都有副品。我看见一个孩子在天帝身边，天帝交给我一只敌犬，说等你的儿子长大时赐给他。天帝告诉我说，晋国将一代代衰落，7世后灭亡。嬴姓将在范睽的西边大败周人，但也不能占有那里。董安于听了这些话，记录下来并收藏好，把扁鹊的话告诉赵简子，赵简子赐给扁鹊4万亩田地。此后扁鹊路过虢国，虢国太子死了，扁鹊来到虢国宫门前，问喜好方术的钟庶子说，太子得了什么病，国中举办祭祀攘灾超过了所有事情。钟庶子说，太子病是血气不按时运行，交错堵塞而不能宣泄，突然发作于体外，就成为内里伤害，精神不能制止邪气，邪气蓄积而不能宣泄，因此阳脉迟缓而阴脉急迫，所以突然昏厥而死。扁鹊问，他死了多长时间？回答说，从鸡鸣到现在。问，收敛了吗？回答说，还没有，他死还不到半天。扁鹊说，请禀报说，我是齐国渤海郡的秦越人，家在正地，未曾有幸瞻仰您的尊容，在您面前侍奉拜见，听说太子不幸去世，我能让他活过来。钟庶子说，先生该不是胡说吧，凭什么说太子可以活过来？我听说上古的时候有个医生叫渔夫，治病不用汤药、酒剂、砭石、导引、按摩、药浴，一动手就能看到病情的反应，顺着五脏的数学，于是割开皮肤，切开肌肉，疏通经脉，结扎经络，按至髓脑，触动膏肓，抓摸膈膜，清洗肠胃，洗涤五脏，修炼精气，改变形体。先生的方术能像这样，那么太子可以活过来，不能像这样却想让他活过来，简直不能把这话告诉刚会笑的婴儿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扁鹊仰天长叹说，您说的那些治病方法就像从管子里看天，从缝隙里看花纹，我秦越人的治病方法不需要切脉、望色、听声、观察形体，就能说出病在什么地方，知道病的阳分就能推论出阴分，知道病的阴分就能推论出阳分。病的反应表现在外表，不出千里，决断的方法很多， 不能一一列举。您认为我的话不真实，试试进去诊视太子，应当能听到他耳鸣，而且鼻翼煽动，顺着他的两条大腿摸到阴部，应当还是温热的。钟庶子听了扁鹊的话，眼睛发花呆滞，舌头翘起放不下，于是把扁鹊的话进去报告国君。国君听了大为惊讶，出来到宫廷中门接见扁鹊，说：我听说您高尚的德行很久了，然而未曾有机会在您面前拜见。先生路过我们这个小国，有幸救助我们，我这个偏远国家的寡德之臣真是幸运极了。有先生太子就能活，没有先生太子就要被抛弃填进沟壑，永远死去而不能复生。话没说完就抽噎叹息，胸中憋闷，精神散乱，泪流不止，眼泪滚滚沾湿睫毛，悲痛不能自制，容貌都变了。扁鹊说，像太子这样的病就是所说的失觉，这是因为阳气进入阴分，震动胃部，缠绕经脉，损伤络脉，分别下行到三焦、膀胱，因此阳脉下坠，阴脉上蒸，气汇聚闭塞而不通畅，阴气上逆而阳气内行，下部内鼓动而不能升起，上部外隔绝而不能发挥作用，上部有断绝阳气的络脉，下部有破坏阴气的筋纽，破坏阴气断绝阳气，面色衰败，脉象紊乱，所以形体静止，像死人的样子。太子没有死，阳气进入阴分而阻隔在脏器的可以活，阴气进入阳分而阻隔在脏器的就会死，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五脏气机逆乱时突然发作的。高明的医生能治愈，拙劣的医生会疑惑。扁鹊于是让弟子紫阳磨砺针具，磨好砭石用来取外三阳五会穴。过了一会儿，太子苏醒了，于是让子豹准备五分之运，用八减之剂混合煎煮，交替预贴两胁下面。太子能坐起来了，进一步调和阴阳，只服用了汤药二十天就恢复了健康，所以天下人都认为扁鹊能起死回生。扁鹊说，我秦越人并不能起死回生，这是他自己应当活过来，我只不过能让他起来罢了。扁鹊路过齐国，齐桓侯把他当作客人招待，他进入朝廷拜见，说您有病在皮肤纹理之间，不治疗会加深。桓侯说，我没有病。扁鹊出去后，桓侯对身边的人说，医生贪图利益，想拿没病的人来邀功。过了五天，扁鹊又去拜见，说您有病在血脉里，不治疗恐怕会加深。桓侯说，我没有病。扁鹊出去后，桓侯不高兴。过了五天，扁鹊又去拜见，说您有病在肠胃之间，不治疗将会加深。桓侯不回应。扁鹊出去后，桓侯不高兴。过了五天，扁鹊又去拜见，远远看见桓侯就退走跑开了。桓侯派人问他原因，扁鹊说，病在皮肤纹理之间，汤药和药浴能到达，在血脉里针刺和砭石能到达，在肠胃里酒剂能到达，在骨髓里即使是掌管生命的神也无可奈何，如今病在骨髓，我因此不再请求给他治疗了。过了五天，桓侯身体发病，派人去召扁鹊，扁鹊已经逃走了，桓侯于是死了。假使圣人能预先知道微小的病变，能让好医生及早治疗，那么疾病可以治愈，身体可以存活。人们所担忧的是疾病太多，而医生所担忧的是治病的方法太少。所以疾病有六种情况不能治愈，骄横放纵不讲道理是第一种不能治，轻视身体看重钱财是第二种不能治，衣食不能适当是第三种不能治，阴阳错乱，五脏精气不定是第四种不能治，身体瘦弱不能服药是第五种不能治，相信巫术不相信医术是第六种不能治，有这其中的一种就难以治疗了。扁鹊的名声传遍天下，他路过邯郸，听说当地尊重妇女，就做妇科医生，路过洛阳，听说周地人爱护老人，就做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，来到咸阳，听说秦地人喜爱小孩，就做耳科医生，随着各地的习俗而改变行医科目。秦国的太医令李希自己知道医术不如扁鹊，派人刺杀了扁鹊，直到现在天下谈论脉学的都源于扁鹊。太仓公是齐国太仓的长官，临淄人，姓淳于，名叫义，年轻时喜欢医术方剂，高后八年又拜同郡原里的工程杨庆为师，杨庆七十多岁， 没有儿子，让淳于意全部抛弃他原来的医方，再把秘方全部传授给他，传授皇帝扁鹊的脉书以及五色诊病法，能预知人的生死，决断疑难病症，确定可以治疗与否，还有药论，非常精妙。学习三年后给人治病，判断生死大多应验。然而他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，不以家为家，有时不给人治病，病家多有怨恨他的。文帝四年时，有人上书控告淳于意，按照刑法应当用船车押送西去长安。淳于意有五个女儿，跟着他哭泣。淳于意发怒骂道，生孩子不生男孩，紧急关头没有可用的人。于是小女儿提因为父亲的话感到悲伤，就跟随父亲西行。他上书说，我的父亲做官吏，其弟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，如今犯法应当受刑。我深切痛心，死者不能复生，而受刑者不能复原，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路可走，终究不能得到。我愿意自己投入官府做奴婢，来赎父亲的刑罪，使他能改过自新。奏书呈上，皇上怜悯他的心意，这一年也废除了肉刑法。淳于意住在家里，皇帝下诏召见询问他治病决断生死应验的有多少人，主要叫什么名字。诏书询问元太仓长臣淳于意，你擅长什么方术，以及能治什么病，有没有医书，都是从哪里学来的，学了几年，曾经有应验的是哪个县里人，医药治疗后那病的症状都怎么样，全部详细的回答。陈淳于意回答说，从我年轻时起就喜欢医药，但用医药方剂试治大多不灵验，到高后八年得以拜见老师林资源里的功臣杨庆。杨庆七十多岁，我得以拜见并侍奉他。他对我说，全部抛弃你的那些方书，那些都不对。我有古时先辈医家遗传的皇帝扁鹊的脉书以及五色诊病法，能预知人的生死，决断疑难病症，确定可以治疗与否，还有药论书籍，非常精妙。我家境富裕，心里喜爱你，想把我所有的秘方书籍全部交给你。我立即说，太幸运了，这不是我敢奢望的。我当即离开坐席，再次跪拜，接受了他的脉书上下经、五色诊、七棵树、魁夺阴阳外变、药论、食神、接阴阳等秘传书籍，接受后研读、理解、检验，大约用了一年时间。第二年就进行检验，有应验，但还不够精妙。大约侍奉他三年左右，就曾经给人治病、诊病决断生死，有应验，精妙优良。如今杨庆已死去十年左右，我侍奉他满三年，我今年三十九岁。齐国的侍御史成自称头痛，我为他诊脉后告诉他，您的病很严重，无法明说。出来后，我私下对成的弟弟昌说，这是疽病，从肠胃内部发作，五天后会肿起来，八天后会吐脓血而死。成的病是因饮酒后行房事所致。成果然如期而死。我之所以能诊断成的病，是因为切脉时发现肝气异常，肝气浑浊而沉静，这是内关之病。脉法说，脉长而弦，不能随四季变化，病主要在肝。脉和顺是经脉有病，脉带则是络脉有问题。经脉有病且脉和顺，病根在精髓里，脉带而急促，病是因饮酒后行房事所致。之所以知道五天后会肿，八天后吐脓血而死，是因为切脉时少阳脉出现代象，代象表示经脉有病，病势会迅速传遍，人就会死亡。络脉有病时，当时少阳脉出现一分，所以体内有热但脓未形成，到五分时热到少阳边界，到第八天就会吐脓血而死。因此脉上二分时脓发，到边界时肿起，完全溃散后死亡。热气上熏阳明经，腐蚀小络，小络受损则脉结发炎，脉结发炎则组织溃烂，导致络脉交错。热气上行至头部，引起头痛。齐王二儿子的所有婴儿中最小的孩子生病，照我诊脉后，我告诉说，这是气力病，病会让人心烦，吃不下东西，时常吐口水，病是因忧虑所致，常想吃东西。我立即为他配置下气汤服用，一天后气顺，两天后能进食，三天后病愈。我之所以知道孩子的病，是因为诊脉时发现心气异常，浑浊而躁动，这是洛阳病。脉法说，脉来块硕，去时困难且不均匀， 并在心，全身发热，脉盛，是重阳。重阳会伤及心主，所以心烦吃不下东西是络脉有问题，络脉有问题会导致血上行，血上行会致死，这是因悲伤引起，病源于忧虑。齐国的郎中令寻生病，众医都认为是逆气入腹，用针刺治疗。我诊脉后说，这是涌疝，会让人大小便不通。寻说已经三天没大小便了，我让他服用火气汤，第一次服后能大小便，第二次后大便通畅，第三次后病愈。病是因房事所致。我之所以知道寻的病，是因为切脉时右手脉口气急，脉无五脏之气，右手脉口大而硕，数表示中下焦有热而涌，左脉主下，右脉主上，都没有五脏的对应，所以叫涌疝。中焦有热，所以小便发红。齐国的中御府常信生病，我为他诊脉后说，这是热病气，但暑天出汗，脉稍弱，不会死。又说这病是因在流水中洗浴时受寒之后发热。信说是的，去年冬天我为王出使楚国，到莒县扬州水时桥坏了，我拉着车辕想过河，马受惊，我掉进水里，差点淹死，官吏就骑我，衣服全湿透，不久发冷，之后热得像火，至今不能受寒。我立即为他配制液汤火气驱热，第一次服后汗止，第二次热退，第三次病愈，之后服药二十天，身体无病。我之所以知道性的病，是因为切脉时脉象病阴，脉法说热病阴阳交汇者死，切脉未交汇是病阴，病阴者脉顺而清就会痊愈，热虽未尽仍可活。肾气有时浑浊，在太阴脉口出现稀少，这是水气，肾主水，所以知道如果延误治疗就会转为寒热。齐王太后生病，照我诊脉后说，这是风淡侵入膀胱，大小便困难，小便发红。我让他服用火气汤，第一次服后能大小便，第二次病愈，小便正常。病是因出汗时脱衣受风。我之所以知道齐王太后的病，是因为切脉时太阴脉口湿润，有风气。脉法说沉取大而坚，浮取大而紧，病在肾。切肾脉却相反，脉大而燥。大是膀胱气，燥室内有热而小便发红。齐章武里的曹山夫生病，我诊脉后说，这是肺消淡加上寒热，随即告诉他说必死，无法治疗，顺其自然，不应医治。医法说三天后会发狂，乱走想跑，五天后死。果然如期而死。山夫的病是因大怒后行房事所致。我之所以知道山夫的病，是因为切脉时肺气热，脉法说脉不平不鼓，形体衰败，这是五脏高远多次受病，所以切脉时不平而带，不平是血不在其位，带是脉象参差并至，忽燥忽大，这是两络脉断绝，所以必死。之所以加寒热，是说其人形神如失，形神如失则形体衰败，不应针灸和服药。我去之前，齐太医先诊山夫的病，灸他的足少阳脉口，并让他服用半夏丸，病人立即泄泻，腹中空虚。又灸他的少阴脉，严重损伤肝气，这样加重了病人的气虚，所以加寒热。之所以三天后发狂，是因为肝一络连接乳下阳明，络脉断绝，阳明脉开，阳明脉受伤就会发狂奔走。五天后死，是因为肝与心相距五分，所以五天后气劲儿死。齐国的中尉潘满如患小腹痛，我诊脉后说这是遗迹甲。我随即对其太仆饶内史咒说，中尉若不止房事，三十天后会死。二十多天后他尿血而死，病是因饮酒后行房事所致。我之所以知道潘满如的病，是因为切脉时脉身小弱，突然聚合，这是脾气，右手脉口气紧小，显示假气，按次序相承，所以三十天死。三阴脉聚薄，符合规律，不聚薄死期紧迫，一薄一带死期更近，所以三阴脉薄，尿血而死。杨虚侯的相赵章生病，照我诊治，众医都认为是寒中，我诊脉后说这是通风，通风病饮食咽下后立即排出不流，医法说五天后死，但十天后才死。 病是因饮酒所致。我之所以知道赵章的病，是因为切脉实脉滑，这是内风气。饮食咽下后立即排出不流，按法五天后死，这是分界法。十天后才死，是因为他爱吃粥，所以中焦充实，中焦充实故过期。老师说，能进食者过期，不能进食者不及期。吉北王生病，照我诊脉后说，这是风厥胸满，随即配置酒药，服完30后病愈。病是因出汗后伏地所致。我之所以知道吉北王的病，是因为切脉实风气，心脉浑浊。病法说，邪气侵入阳气，阳气进则阴气入，阴气入则扩张，寒气上而热气下，所以胸满。出汗后伏地，切脉实气阴，阴气病必入中，外出则流汗。齐北公司空命妇出于生病，众医都认为是风入中，病再肺，刺他的足少阳脉。我诊脉后说，这是病气善侵入膀胱，大小便困难，小便发红，遇寒则遗尿，使人腹胀。出于的病是因想小便不得，之后行房事所致。我之所以知道出于的病，是因为切脉实脉大而实，来是困难，这是厥阴脉动，脉来困难是疝气侵入膀胱，腹胀的原因是厥阴络结于小腹，厥阴有病则脉结动，动则腹胀。我随即灸他的足厥阴脉，左右各一处，就不再遗尿，小便清亮，小腹痛止，又改为火鸡汤让他服用，三天后疝气消散，病愈。原吉北王的乳母自称足热而烦闷，我告诉说这是热厥，随即刺他的足心各三处，按压不出血，病很快痊愈。病是因饮酒大醉所致。吉北王召我诊视所有侍女，轮到数十，数无病。我告诉永相长说，树伤皮不可劳累，按法应在春天吐血而死。我对王说，才人树有什么才能？王说，他喜欢方剂，多才多艺，常创新法，去年从民间买来，花了470万，共四人。王说，他有病吗？我回答说，树病重，在死法中。王召来看他，面色不变，认为不对，不卖到诸侯处。到春天，树捧剑随王去厕所，王离开后，树在后，王令人召他，他倒在厕所吐血而死。病是因出汗所致，出汗者按法病重在内，毛发润泽，脉不衰，这也是内关之病。齐国的钟大夫患龋齿，我灸他的左手阳明脉，并用苦参汤，每天漱口3升，5-6天后病愈。病是因受风，以及睡觉时张口，吃东西后不漱口。淄川王的美人怀孕后不生产，召我前往，我让他服用凉荡药一搓，用酒送服，很快生产。我又诊他的脉，脉燥，燥表示有余病，随即让他服用消食一剂，出血，血块如豆子5-6枚。齐国丞相的舍人奴随从入宫，我在宫门外看见他吃饭，观察他的面色有病气。我随即告诉宦官平，平喜欢脉学，在我这里学习，我就只给他看舍人奴的病，告诉他说，这是伤脾气，到春天会胸膈堵塞，不能饮食，按法到夏天会便血而死。平随即去告诉丞相说，您的舍人奴有病，病重，死期不远。丞相说，你怎么知道？平说，您上朝入宫时，您的舍人奴在宫门外吃饭，我和仓公站着，他只给我看说病成这样会死。丞相随即召来舍人问，你的奴才有病吗？舍人说，奴无病，身上不痛，到春天果然生病，到4月便血而死。我之所以知道奴的病，是因为脾气周行五脏，伤及部位交错，所以是伤脾之色，望之色黄如枯，察之如死青之色。众医不知，认为是寄生虫，不知是伤脾。之所以到春天死，是因为胃气黄，黄是土气，土不胜木，所以到春天死。之所以到夏天死，是因为脉法说，病重而脉顺清者叫内关。内关之病，人不知痛处，心中急而无苦。如果再加一病，死于仲春。如果顺愈，可延一时。之所以4月死，是因为诊时病人顺愈。顺愈者，人还肥胖。奴的病是因多次出汗，烤火后外出遇大风所致。川王患病，召我，淳于意，诊脉。我说， 这是厥症上逆，病情较重，症状是头痛，身体发热，使人烦闷。我立即用冷水敷他的头，针刺足阳明经脉，左右各三处，病很快就好了。这病是因洗头未干就睡觉引起的。诊断如前所述，之所以出现厥症，是热气上行至肩所致。齐王黄姬的兄长黄长卿在家设酒宴请客，也邀请了我。众宾客入座，尚未上菜，我远远望见王后之弟宋建，告诉他说，您有病，四五天前您腰胁疼痛，不能抚养，小便也不通，若不赶紧治疗，病邪就会侵入肾脏，趁病邪尚未侵入五脏，尽快治疗。现在病邪正停留在肾部，这就是所谓的肾痹。宋建说，是的，我确实有腰脊疼痛。四五天前天下雨，皇室的女婿们看见我家粮仓下有块方石，就去搬弄它，我也想效仿，但没能搬起来，就又放下了。当晚腰脊疼痛，小便不通，至今未愈。宋建的病是因喜好搬重物所致。我之所以知道宋建的病情，是观察他的面色，发现他太阳穴部位色泽干枯，肾部区域及腰际以下皮肤干枯约四分，所以推断他四五天前发病。我随即配置了柔和的汤药让他服用，大约十八天后病愈。济北王的侍女韩女患腰背疼痛，发冷发热，众医都认为是寒热病。我诊脉后说，这是内寒，月经不来，于是用药物通经，很快月经来了，病就好了。这病是因思念男子而不可得所致。我之所以知道韩女的病情，诊脉时切按到肾脉，脉象色滞而不连续，色滞不连续说明脉来艰难坚实，所以月经不下。肝脉弦急，从左手寸口脉显现，所以说是思念男子而不可得。临淄寺里女子薄雾病得很重，众医都认为是严重的寒热病，必死无疑，无法医治。我诊脉后说，这是脑甲。脑甲的症状是腹部胀大，皮肤发黄粗糙，触摸时病人感到疼痛。我用一撮圆花煎汤给他喝，随即排出数升挠虫，病就好了，三十天后恢复如常。挠虫病是因寒湿引起，寒湿之气郁结不散，化为虫。我之所以知道薄雾的病情，切脉时按到尺肤，尺肤粗糙如刺，而毛发润泽有光，这是虫气的表现。他的面色润泽，说明内脏没有邪气或重病。齐国的淳于司马患病，我切脉后告诉他说，您患的是通风病。通风的症状是食物咽下后立即腹泻，这病是因吃饱后快跑引起的。淳于司马说，我到王家吃马肝，吃得很饱，看见酒来了就立即跑开，快速赶回家，随即腹泻数十次。我告诉他说，用火麒米汁服用，七八天就会痊愈。当时医生秦信在场，我离开后，秦信对左右阁都尉说，淳于意认为淳于司马是什么病，回答说，认为是通风，可以治愈。秦信笑着说，这是不懂啊，淳于司马的病按规律九天后会死。然而九天后并未死，淳于司马的家人又召我去。我前往询问，病情完全如我所诊断。我随即配置火麒米汁让他服用，七八天后病愈。我之所以能预知病情，是因为诊脉时完全符合脉法，他的病是顺症，所以不会死。其中郎魄时患病，我诊脉后告诉他说，肺脏受伤无法治愈，将在十天后丁亥日尿血而死。十一天后果然尿血而死。魄时的病是因从马上摔下撞在石头上所致。我之所以知道魄时的病情，切脉时得到肺阴脉，脉象散乱，多次搏动而不一致，面色也显示出病象。之所以知道他是坠马受伤，是因为切脉时出现翻阴脉，翻阴脉进入虚里侵犯肺脉，肺脉散乱原本就是面色变化所导致的。之所以没有在预定期限死亡，老师说过，病人能进食就会超过期限，不能进食则不到期限。他喜欢吃熟米，熟米补肺，所以超过了期限。之所以尿血，诊脉法说，病人调养时喜欢安静处所的会顺症而死，喜欢活动处的会逆症而死。他喜欢安静不烦躁，又长期安坐伏在鸡案上睡觉，所以血液向下泄出。齐王十一岁患病，自己炼制五淡散服用。我去拜访他，遂对我说，我有病， 希望您能为我诊治。我随即为他诊脉，告诉他说，您患的是内热病。医论说内热而小便不通的，不可服用五氮散。食药药性猛烈，您服用后小便次数不多，应赶紧停止服用，否则面色会发臃肿。虽说扁鹊说过，阴食用来治阴病，阳食用来治阳病，药食有阴阳水火的不同配伍，所以内热就用阴食柔剂治疗，内寒就用阳食刚剂治疗。我说，您所说的相差太远了。扁鹊虽然这样说，但必须仔细诊断，确立标准，制定规则，权衡轻重，结合面色脉象，表里虚实，顺逆法则，参照病人的动静与呼吸相应，才能论治。医论说阳病在内，阴病在外表现的，不可用峻猛药及砭石。峻猛药进入体内，邪气就会闭阻，郁气更加深重。诊法说二阴脉阴于外，一阳脉皆于内的，不可用刚猛药。刚猛药进入体内就会扰动阳气，阴病更加衰弱，阳病更加显著，邪气流行，加重数穴的困阻，郁结发为痈疽。我告诉他后100多天果然在乳上发痈，蔓延至缺盆，最终死亡。这就是所谓医论的大体，必须有纲纪。拙劣的医生有一处不精通，就会使阴阳调理错乱。齐王从前当阳虚侯时病得很重，众医都认为是绝症，我诊脉后认为是痹症，病根在右胁下，大如腹杯，使人气喘，逆气不能进食。我随即用火气粥让他服用，6天后气逆平息，又让他改服丸药，前后6天病就好了。这病是因房事不解所致。诊断时虽不能完全理解经络的深意，但大体知道病根所在。我曾诊治安阳五都里城开方，开方自称没病，我告诉他说他患的是踏风病，3年后四肢不能自主活动，会失阴，失阴就会死。如今听说他四肢不能活动，失阴但未死，这病是因多次饮酒后感受大风所致。我之所以知道程开方的病情，诊脉时脉法气科说脏气相反的会死，切脉时得到肾反肺的脉象，按规律说3年会死。安陵板理工成相处患病，我诊脉后说这是母疝，母疝在膈下，上连肺脏，这病是因房事不解所致。我告诉他说千万不要做劳累的事，做劳累的事就会呕血而死。相处后来踢球，腰部觉冷，出汗过多，随即呕血。我再次诊脉后说将在明天傍晚死，果然死了，这病是因房事不解所致。我之所以知道相处的病情，切脉时得到翻阳脉，翻阳脉进入虚里，相处第2天就死了，一出现翻脉，一出现落脉的就是母疝。我说其他经我诊断欲绝死生以及治愈的疾病很多，时间久了大多遗忘，不能全部记住，不敢回答。问我说您所诊治的疾病病名大多相同而诊断不同，有的死有的不死，这是为什么？回答说病名大多相似，难以分辨，所以古代圣人制定脉法，确立标准，制定规则，权衡轻重，依照准则调和阴阳，区分人的脉象，并分别命名，与天地相应，结合人体，所以能区分百病，使之不同。有医术的人能区分，无医术的人则混同。然而脉法不能完全验证，诊断病人时根据标准加以区分，才能辨别同名异病，确定病根所在。如今我所诊治的疾病都有诊疾记录，之所以能区分，是因为我跟随老师学习方术已经学成，老师去世后因此记录诊疾，欲绝死生，观察得失，与脉法相合，所以至今能知晓。问我说您欲绝死生的期限有时不应验，是什么原因？回答说这都是因为饮食喜怒不节制，或者不应当服药，或者不应当针灸，所以不能按期死亡。问我说您的医术能预知死生，论定用药的事宜，诸侯王大臣有曾向您请教过吗？以及文王患病时不请您诊治是什么原因？回答说赵王、胶西王、济南王、吴王都曾派人来召我，我不敢前往。文王患病时我家境贫寒，想为人治病，又担心官吏强留我，所以迁移户籍，不经营家业，外出游历各国，向擅长方术的人学习已久，拜见多位老师，完全掌握了他们的要领，读遍了他们的方书，并加以理解。 我居住在阳虚侯国，因而侍奉侯。侯入朝时，我跟随他到长安，因此得以诊治安陵相处等人的病。问我说，您知道文王之所以得病不起的情况吗？我回答说，没有亲眼见到文王的病，但私下听说文王患气喘、头痛、目不明。我内心判断，认为这不是病，我认为是肥胖而精气蓄积，身体不能活动，骨肉不相称，所以气喘，不应当医治。脉法说20岁时脉气应当旺盛，30岁时应当快步行走，40岁时应当安坐，50岁时应当安卧，60岁以上脉气应当深藏。文王年龄未满20岁，正当脉气旺盛之时，却行动迟缓，不符合天道40。后来听说医生用艾灸治疗，病情加重，这是诊断的过错。我判断这是神气蒸扰而邪气侵入，不是年轻人所能恢复的，因此死亡。所谓调养气，应当调节饮食，选择晴朗的日子，驾车或步行，开阔心胸，以活动筋骨肌肉血脉来疏泄气机。所以20岁称为易耄。按法则不应当用砭石艾灸，砭石艾灸会导致气机紊乱。问我说，老师庆从哪里学医？是否在其诸侯间闻名？回答说，不知道庆的老师是谁。庆家富裕，擅长医术，不肯为人治病，因此不闻名。庆又告诉我说，千万不要让我的子孙知道你学了我的方术。问陈毅，老师庆为什么看重你，喜欢你，想把全部医方都交给你？回答说，我没听说老师庆擅长医方。我之所以了解庆，是因为我年轻时喜欢各种医方，我试用他的方子，大多有效，非常精良。我听说淄川堂里的公孙光擅长古代流传的医方，我就去拜见他，得以见到并侍奉他，学习了阴阳变化的医方和传述的医法，我全部记录下来。我想全部学习其他精妙的医方，公孙光说，我的医方已经全交给你了，没有吝惜保留。我身体已经衰老，不能再做什么了，这是我年轻时得到的妙方，全部给了你，不要交给别人。我说，能够见到并侍奉在您面前，得到全部禁方，非常幸运，我死也不敢随便传给别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公孙光独自闲居，我深入讨论医方，看到他说的是百世流传的精妙。老师光高兴地说，你一定会成为国手。我认识的人都很疏远，我同母的兄弟住在临淄，擅长医方，我不如他，他的医方非常奇妙，不是世间所听说的。我中年时曾经想学习他的医方，杨忠倩不肯，说你不是合适的人。我与你一起去见他，他会知道你喜好医方。那个人也老了，他家境富裕，当时没有去，正好庆的儿子殷来献马，通过老师光向王献马，我因此与殷交好。光又嘱咐殷说，亦喜好医术，你一定要好好待他，这个人是个圣儒，就写信把我托付给杨庆，因此认识了庆。我侍奉庆很恭敬，所以他喜欢我。问陈毅，官吏百姓曾经有人来学习你的医方，并且完全得到你的医方吗？是哪个县里的人？回答说，临淄人宋义。宋义来学习，我教他五诊，1年多。济北王派太医高七、王宇来学习，我教他们经脉上下和奇络节，讨论数学的位置以及气机上下出入邪正逆顺，以便用针石确定砭灸的部位，1年多。淄川王当时派太仓马长冯信来学习医方，我教他按摩法的顺逆，讨论药法，确定五味和调和汤剂的方法。高永侯的家臣杜信喜好脉学，来学习，我教他上下经脉和五诊，2年多。临淄赵里的唐安来学习，我教他五诊、上下经脉、奇咳以及40应阴阳的规律，没有学完就被任命为齐王的侍医。问陈毅，诊断疾病决定生死，能完全没有失误吗？陈毅回答说，我治疗病人一定先切他的脉，然后治疗。脉象败逆的不能治，脉象顺的才治。如果对脉象不精通，所预判的生死看起来可治，却时常失误，我不能保证完全正确。太史公说，女子无论美丑，进入宫中就会被嫉妒，世人无论贤能与否，进入朝廷就会被猜疑。所以扁鹊因为他的医术而遭祸，仓公于是隐藏行迹而自隐，却还是被判刑，提膺上书，父亲才得以安宁。 所以老子说美好的东西是不祥之物，难道说的是扁鹊这些人吗？像苍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接近了。